我们每一次聚会安静等候神来开始对的时候，哇，心里就来了一句话，就是哈该书一章八节，耶和华在跟犹大人谈建造圣殿的事。一章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因此就喜乐且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神的珍宝，今早我们自己上山来，好，我们全部自己从各地呢，克服交通的辛苦，那，神的施恩的手也在这中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神在这三天的时间要建造他的殿，阿们。他把他所拣选的珍宝亲自运到这山上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堂的聚会，神的心都非常的喜乐，并且他要在每一堂聚会夺得荣耀。我们这个主题是小组长的培训，一报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跟林牧师真的很开心，你们都是有备而来要来被装备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都在带小组的啊，有不少是初学的，有一些也是已经带着走了一段时间的，甚至有一些已经是很成熟的。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愿主的心欢欢乐乐在每一堂都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64首《灵里的生活》。这首诗歌描绘小组灵里的生活，非常的生动。
家在与子同行，同生且同复活，如今已同生到天上，我怎再失望？祖祖里面站立一切，感祖手看祖祖手手，求祖手求祖祖手手。不是自己单独追
内在生活小组，或者说等候神小组，是一群爱主的基督徒一起追求，一起彼此建立，一起成长，且是欢欢乐乐又长进又喜乐的成长。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一处出来，我们都尽量的一群一群的，一个小组呢一群人就出来了。你可以从这个现象可以想见，在小组里头我们是怎样欢欢乐乐在神的爱里彼此建造，彼此追求，也彼此很敞开的交通。因此我们就成了邻里的好朋友，也是在生活中互相扶持带导的好朋友。我们邻里的成长，让我们亲尝主恩的滋味，知道这个内在生活的宝贵。昨天晚上呢，李牧师带大家，我们听到很多很宝贵的见证，也亲自透过在小组里面的等候神跟个人等候神的操练，亲尝等候神小组的美好。因此这个小组呢，自己建立也要建立别人，自己被坚固了也要坚固软弱的人，就成为一群一群的来了。那我们非常的高兴神这样祝福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以至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台湾的团队可以来服侍这个退休会，以及往后主要叫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昨天晚上也跟李牧师说，有同伴啊，有团队，非常非常的幸福。我相信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头，主有很多的祝福的信息要释放给各地的小组以及往下的同学。我们不再单打独斗，阿们。我们是心手连心手拉手，成为一群一群的，哈利路亚。这个也是这一次退休会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一堂课是以教导呢为主，但是像早上的晨祷，还有下午的等候，跟晚上的生命交流会，都有很深的意义。我们要彼此认识，要彼此连结。那么我相信主还会给我们智慧，把我们一群一群，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联络在一起。就像这个诗歌所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漏单的，在属灵的追求上，同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一群同伴有两三，只要两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组的开始了。我相信神在这次的聚会，以及往后在我们所耕耘被托付的台湾内在生活这一块，他会往这个把我们连结的方向，让我们呢，因为透过连结而带来的弟兄和睦同居，就带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祝福，在每一个小组，在爱里连结的小组，他都有神所赐下弟兄和睦同居的恩膏在其中，以至于他能够吸引人啊！当神被高举，他的恩膏的香气透出来的时候，众童女就呼喊说：“因你的香膏，我们要快跑跟随你。”所以我相信，我们只是一个开始，而你们来了这里，每一位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好，神透过你们在每一个地区回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这里一个小组，那里一个小组，神会建造它成为这里一个全员，那里一个全员，每一个全员可以供应这个地区，甚至可以把这个恩膏分赐给今天还没有来到的城市。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像屏东、台东、花莲还有些地区呢，我们相信神会透过我们这一群人来分赐这个恩膏， 以及把这个喜乐跟神的同在分享出去。因为我们很清楚，被托付就是一起同心来耕耘台湾内在生活这一块，作为台湾复兴的前奏。复兴来临之前，必须要先建立人与神的亲密关系，而这一块关系的耕耘者就是我们站在内在生活这一块的人，也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个意向。因此啊，虽然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很专注于与神的亲密关系，但是神会给我们有国度观，要知道我们是站在这一块，但是与众教会连结，与其他的块连结。阿们。我们看到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因为进入 ZMI， 进入网校，进入课室之后，他在传福音上，在医治释放上，释放神与神连结而来有的香气跟那个恩膏，才只有短短的一年的时间，他在传福音宣教的事情上得到很大的祝福，因为他觉得凡事轻松。所以其实这一份就是根部，一个基督徒的根，是根是最根源的。那根长得坚固强壮了，整个树干跟枝叶就会繁茂跟坚固。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主给我们有恩典，能够在起初看起来是一个蛮孤单啊，好像不太被人了解的状况之下，因为神吸引我们，给我们很多的话语，不断的给我们托付，让我们走到哪里都知道，在这个国度里头，我是要站在内在生活这一块的。而且呢，会因为看着哦，传福音的有那么多人，医治释放的有那么多人，做青少年做儿童都有这么多人，只有这一块左看右看，只有看到我自己站在那里，那我们就要更加的为主耶稣站稳了。阿们。那以后你们是与我们彼此一起同心，一起被建造来祝福台湾众教会的。那今天我们要进入主题。昨天晚上林牧师抛出来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这个内在生活小组跟一般教会的小组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我刚到教会，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啊，我完全没有预期，那是我们教会细胞小组开始的第一天，他们在发邝建雄牧师教会的细胞小组手册，我也莫名其妙的拿来一本。可是就像林牧师昨天讲的，我们这个细胞小组走到后来的就无疾而终了。那现在呢，不断的有新的小组兴起，那些小组带着人的规划，可是我们自己在教会带等候神小组，我在台南呢，那个小组就已经走了12年了，从06年到今年2019年了，快13年了。他不但没有无疾而终，反而走到我们隔壁城市的高雄市去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它因为有神与神连结，有神生命的浇灌，它是如同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尽都入福。那我们就来从这个谈林牧师昨天晚上所抛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内在生活小组，或者叫他等候神小组，跟教会里头在推动的你12也好啦，这好像已经都过时啦，现在幸福小组也好，有什么不一样呢？请你 打开小组所册的第八页。好，小组聚会的特点。好，那我们就来念第九页，从上面来。内在生活小组有许多优点，它与一般教会小组不同，主要差异在下面几点。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先跟现在在众教会推动的幸福小组，或者是G12 小组，这个小组那个小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我们要知道它不一样在哪个地方，以至于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它的差异在哪里，让我们在学习跟带领小组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向着那个标杆前进，我们就不至于走偏差了。第一个特点，看到第九页是什么？请念。没有固定流程。诶，那你说没有固定的流程和形式啊？以前呢，这个邝建雄呢，牧师教会推动的那个细胞小组呢，它有4W： 破冰、敬拜，有固定的，然后有固定的程式。好，那小组长就按着这个程序来带领，还有每一个程序呢，他们是独立的，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衔接，而且那些教材呢，都是预备事先准备好的。可是这个内在生活的小组没有固定的流程和形式，那你会不会想，那没有固定的流程跟形，那怎么进行啊？好，我们来读下面的。来，这样的小组聚会乃是圣灵亲自来带领和掌管，没有人为的安排和流程，整个聚会让给圣灵来带领来主导，主权完全交给圣灵，聚会随着圣灵的感动，与会者在聚会中学习随着圣灵的运行所活动，读经、祷告、赞美、见证、分享等，或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不要怕冷场，因为人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往往就在人里面做工。好，那我们来思想这一段话。这样的聚会不是人在主导，那么是谁在主导？圣灵在主导的。但是圣灵是透过人带领人来主导来引导的。好，那没有人安排的人为的安排跟流程，可是在聚会中会有，我们有小组生活都会知道，在小组里头会有安静，有静，有祷告，有读经，也有分享交通的，有时候也有分享交通的时候。那这些是怎么来带出来的呢？对，第三行，主权完全交给谁？圣灵。哦，请你在这一句话上用红线画上，主权完全交给圣灵。没有任何人为的运作。那我们停在这里想一下，已经有聚会的或者有在带小组的，想一想，我有没有把主权完全交给圣灵？哈利路亚。或者我还在学习的过程，在这个半路中呢？那我举一个例子，我因为好像对小组很有兴趣，所以 我有时候会跟在大安寺的同工交通一些关于小组的事，形形色色。我们发现呢，有一种小组是这样的，就是在一般的聚会里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那他呢事先还是要准备今天聚会的读什么经啊，经文啊，唱什么诗歌啊，会前都要这样的预备。他们就是在一个有预备的聚会里头加上一段安静的时间，以为这样就叫做一个等候神小组。我现在要请问你们，这样的做法跟这一段话语做一个核对，是吗？不是啊，不是。好，他在哪里？道人，人为从哪里介入？有安排，有事先的准备，人为介入。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点呢，澄清的非常的清楚。我后来才知道，尤其是可能在国内很多地，他们以为这样就是一个等候神的小组，其实这是一个传统的聚会啊，只是多了一块等候神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去分辨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些蛮属灵的教会，他们也以为这样就叫做等候神小组。但是我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另外所教导的等候神小组呢，是一切人的作为通通拿走，阿们，没有安排，也不用事先准备啊，今天读什么经文啊，做什么教材啊。我就听到一个小组长，他就跟我说，我跟着进入这麦是很好，他很亲尝到跟主耶稣连结的亲密关系，可是我们都觉得好累哦。好啊，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好累啊？他说我聚会前呢要多了准备了一份这个聚会用的诗歌跟经文，而且他把他们的大组分成几个小小组，所以他说我下面的那些小小组他们都在抱怨多了一份工作还要准备。我一听，哇，天哪，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一问，原来他就是这样的。在他们原来因为都是一群人从福音背景出来的，在聚会中加了一块等候神，他们是放在敬拜以后等候神的时间，他以为这样就叫等候神小组。其他的他像一般传统的教聚会一样，他要准备，这个礼拜三呢我小组聚会要什么经文，要什么诗歌，甚至连他们小组的等候神小家的小组长也都要这样预备。我一听这个错误可大啦，这个如果没有澄清啦，就是以吃传吃，他们以为以后以为等候神小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一开始我要很刻意的打破这个观念。阿妹，好，你接收到这个观念了吗？好，那我因为觉得事太严重了，你们是我把它从外面呢的系统呢一步一步慢慢把它带进这脉水流的。以后人家问你你怎么带，你这样说，人家问你说那是谁教你的，总是十方牧师教我的。好，而且他们以为就是这样，所以我真的感谢主付了很大的代价纠正他们，挽回他们。我没有做什么，就是那我来带你们一段时间好了。好，那我自己来带你们一段时间，为了对得起主。其实我是很晚，接近半夜带他们，因为他们在美国西安。可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要对主负责，要对主忠心。 这样指导他们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看我每一次带都不一样啊。那事后要给他们做一个检讨，直到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的种在这个小组长跟他的每一个小小家的同工的身上，那他们知道了。所以我这里也要再讲了，那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如今不是在律法以下，乃是跟随圣灵。而他原来带的这个大组呢，人还真不少，因为都是一群从福音背景来的。好，他们就是在敬拜以后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也要修改他，调整他，可是不是我，是让圣灵来调整他，修改他。所以我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为你祷告。好，你不能够把一群呢聚会的好好的人呢，他们都是从传统教会各个教会，但是都是一个福音的背景而来，不同背景而来的，他们已经多年来形成这种模式了。你不能一下子要叫他会前安静等候，没有任何流程，没有任何形式。他跟我说：“牧师啊，这样人会走光光的。”好。哇，所以你看，我们要回到像这个小组长，他的小组就遇到问题了，因为我们给他点破，你这样还是一个传统的聚会。所以我深愿今天我也把这个观念很深的很清楚种在你们心里，以后神会差你们使用你们，给你扩大你的绳子，放长你的觉知，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别人。如果他们也以为在聚会中多加一块就安静的时间就叫做等候神小组，你知道分辨，而且有从神来的智慧跟知识能够纠正他，阿们。好，所以这一位小组长呢，我就想为他祷告了。好，求圣灵来引导他，然后告诉他他还在一个阶段，凡事跟同工商量，但是因为他们过去这样走过来的。好，今天我们要教你的就不是跟同工商量，你要凡事跟谁商量？跟主耶稣商量，懂吗？你可以跟同工一起带祷做个查验，可是你不能听同工，不能跟同工商量，然后好像呢彼此，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蛇饮鸭汤，你知道吗？哎呀，我们商量好了，我们的小组就是这样子，我们先来敬拜，然后安静，然后这样这样这样。好，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就要让谁来做主？圣灵。而且整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要让谁来做主？圣灵做主。我就听到呢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小组说好了，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先来敬拜，然后有一段安静，然后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们读注目师那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我们彼此都同意啊，每一个小家有两三个，我们三次，我们彼此都同意。诶，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同意不同意，懂吗？哦，我想说我连的蛇饮鸭汤哦，好啊，彼此蛇，所以说我们同意，这样就可以做了。那我们把主放到哪里去了？好吧，我们整个恋爱给的信息完全是基督居首位，你在凡事上要认定是主，交给主。不能用人啊，我喊你公公的，你喊我公公的，哎呀，两三来三四啊，说说啊，你好。好，我想意思你们听得懂吗？好嘞，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表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场合，我不适合讲什么话。但是今天我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样人在运作，没有交给圣灵， 掌权。我告诉你，一个小组要走得好，永续经营，那而且会如同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越死也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只有一个原则，要让基督完全掌权，就是这一句话。哎，你把它画下来。好，让谁掌权啊？整个聚会要让谁来带领？圣灵来带领，整个聚会要让圣灵来掌权。好，所以我问你，小组的小组长，真正的小组长是谁啊？都不是我们，我们是代表性的。阿们。所以这个小组长呢，如果没有听圣灵的话，没有来祷告，没有来摸神的心意，而来跟同工商量啊，公公啊，那公公的就好啊，哦，那要给主耶稣打屁股，知道吗？好，我们来看，这不是合神心意的做法。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打开撒母耳。撒母耳上，大卫还在逃亡所那个扫罗的时候，他游离到在以色列边缘的一个城市。撒母耳记上第，好，我看看，对不起啊，还是撒母耳下。对不起啊，哦，对不起，撒母耳上23节，哦，23章，你要知道，我清早起来预备，可是我并不知道今天我要讲什么，但是我很清楚，主告诉我，这本手册只是一个参考，我讲的时候根据什么讲？他的引导，懂吗？23章，我们来念1到5节。好，来念1到5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里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诱惑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好，到这里我们看啊，大卫耶和华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这里来学。你看大卫凡事求问，你看哦，非利士人啊，人高马大，而且他们的战器比较厉害，他们有铁器，有战车，而且呢人也比较高大，在自己国内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尚且怕他们，何况他现在大卫带着跟随他的那600个勇士呢，是在流亡的状态，好，在边境流亡的状态。当基拉人非利士人来攻击基拉，来抢夺禾场的时候，大卫收到这个信息，你看他第一时间他做的什么事情？求问耶和华。 按照人的常理，敌军攻来了，你还求应该马上带着你的600勇士打攻打出去的。可是他求问耶和华，他真的是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这样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心，他真的常将他的心归给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也培养这样的心思，凡事求问耶和华。好，再来我们再看大卫给我们看第二个生命的榜样。好，他问耶和华说，哦，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啊？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想到那个可以不可以的口气好可爱哦，很像一个孩子看跟他妈妈说，这个糖罐子里的糖我可以不可以吃一颗。所以他的心是单纯回归像小孩子一样来求问耶和华。那耶和华对他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好，大卫得了神的话，他就跟随的人带着他们去攻打基拉。好，可是接着第三节，跟随大卫的人，他身边的人，用我们的话来讲，他的同工就开始对他说了，他说，我们在犹大地，在国内呢，都很惧怕非利士人呢，何况我们现在是流亡在边境基拉的地方，我们凭什么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吗？你说这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人的话，可是他是跟随我们的同工，是我们经常相处很重要的人呢。那我们都会很重视同工的话，可是你看大卫对于这句话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大卫又求问耶和华，他没有同工说了就算，他又求问，他实在尊主为大，实在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实在是常在他的殿里瞻仰他，求问他。他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意思就不要管你同工的话，听我的话，我说去你就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大卫就这样子带着他的600勇士去了，打了胜仗。他知道这个仗不是他跟他的勇士打的，是谁帮他打的？神帮他打的。所以我们愿圣经的话常常如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错误，来调整我们。阿们。不知道我没有，我带大家读这五节大卫经文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得到学习？有的请举手。好，感谢主。所以同工很宝贵，可是小组是谁的啦？对啊，你小组的事情呢，是要跟同工一起祷告求神的话。阿们。哎，不是来喊同工说说的说这样安工可以就可以。哦，我听啊，那真是很痛心。好，感谢主。赞美主。你凡事上这样坚持，神会让你的小组成长发旺，而且你会认识他的智慧。阿们。你会更爱他，带领你的小组员更爱神，因为你们认识他的智慧。所以小组是一个彼此学习、彼此建造，在爱里一起追求的地方。好，那回到我们第九页这一段话。好，小组圣灵掌权。那下面第三行， 提到哦，说整从第二行我再念一次哦，整个聚会要让给圣灵来带领来主导，主权完全交给圣灵。好，那停下来我再问一句话，那这个带领的小组长做什么？跟随圣灵，就是第二个要讲的，要与主连上，他就是聆听神，还有留意灵里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阿们，我们只是这个角色而已，我们不是真正的小组长，真正的小组长圣灵在天上的那一位。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所以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呢，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你的小组无论风风雨雨遇到什么问题，你都来求告神就对了，他就会指教你，因为这是他的小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常常为小组祷告，而我的祷告很简单，主啊，这是你的小组，求你自己来带领的合宜，使我做你一个忠心顺服的仆人，还无愧你的托付。这样很简单，他就什么事情都处理，什么事情他都能解决，因为你要不断的祷告，主啊，这是你的小组。诶，我请你把这个祷告写下来，切记，这不是我的小组，主啊，这是你的小组。那个顺位要讲清楚。所以我们在小组里头呢，居所谓的老大是谁？我们带领人是老二，知道吗？要自己推下来，要坐对的位置。好，那我回到刚才那一个小组长呢，哦，我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终于明白他们错在哪个地方。那我为他祷告，好，但是他好像还不是那么敏锐于圣灵，因为他们都从福音派的背景一步一步这样转到摸索进入这些脉的。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常常为他祷告，仰望神的智慧。有时候当一个人灵里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在灵里比他更成熟的人领受话语来引导他。那我们就要留意，我不能讲人的话，不管任何人有问题来跟我谈，通常我不会马上，除非我心里马上有话，我会跟他说，我想一想，我想一想，说其实我就是去祷告，我会让他多等几天，等主有话给我，我才会跟他讲，要不然我就保持什么沉默。你要知道沉默是金，至少不要随便说话。那我们在小组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后来我也是想，这真麻烦哎。说传统不是完全传统，说跟随圣灵又不是完全跟随圣灵，那这个怎么办啊？而且他们好像已经形成这么久的习惯了，都凡事都跟同工商量，很怕得罪同工，脑子里好像都没有神的话，都是同工的意见。在我看起来呢，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一下子给他拗过来，这样所有人通通都会受伤，他那些组员呢会逃跑，这世界上就消失了一群很渴慕内在生活的人，他们都在那进入恋爱没有多久就受伤逃跑。后来我祷告，我就开始知道怎么做了，我就告诉他说，好啊，那你们的同工授权给你敬拜以后，这一段大概有30分钟的安静的时间，那现在呢你是在半传统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对的是什么，好，你就好好的 把握住这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里，你真的要完全让圣灵做主，懂吗？没有话你就安静，要做圣灵引导，你去观察，看神怎么引导，在这三十分钟里给你什么作为。哦，我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有一天呢，他告诉我说，牧师，我这个礼拜我们大组聚会的时候，这三十分钟我有领受一个很清楚圣灵的感动，要我 为他们祷告。他说他就顺服这个感觉去做了，他发觉非常的感动，他的祷告就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啊，我心里想说，哦，感谢主，我终于等到你有这个回应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大器晚成，我们台话叫做大器给满地。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做一个辅导，我们要能够耐心的等候，给他有时间去经历去体会，祷告给他正确神的引导，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引导，出于神的，他去做了一定会有果效的。他就体验到，哦，原来这个叫做圣灵的感动，原来我顺服为他们祷告，我口中的话也是这样自然而出来，正是他们所需要。哦，那他就明白了。阿们。所以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效法学习大卫，让谁掌权居首位？让圣灵掌权居首位。最近他的小组又出了一些有一些调整啊，又有一些状况。他写的肉肉长，后来我就在主告诉我，我要帮助他长大，所以我就告诉他，好，我会为你这件事情祷告，但是你也要去祷告，把主怎么告诉你，我们再来查验，我来帮你做一个核对，好的。然后过一阵他就会把他祷告主怎么引导他调整他们的聚会，又写的肉肉长，我看一看哈，我想说至少他有回应啊。那我们这个老二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与神连结，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注意不要站错了位置，我们不是他的神，我们也不是他的主导人，我们也不是他的小组长。所以当他有了这个回应呢，哎，我一看很高兴，至少我知道呢你去祷告了，所以才有这个回应。我也尽量不表达，因为我知道我再陪你一年，现在我要你长大，好吗？哎，所以我就尽量少说话。然后到了跟他聚会的时候，我要自己看看，你领受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好，他看一看说，咦，他好像可以在什么地方跟什么地方调一下。哎，那你听我这样讲，就是说他还没有走到可以让圣灵完全自由运行，他还需要有一点安排，但是他已经渐渐懂得他不需要那么费力每个礼拜去预备了，他会从他的灵修里头有感动的话，他心里有感动的诗歌，或者从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一个touch 到他内心的东西，他会抓着这些东西来仰望神，他就不用绞尽脑汁在那里预备。所以他告诉我说，牧师，我现在轻松很多了，我都不需要预备了，懂吗？但是他还走在半路上。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神是按着我们的身量量身定做的引导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摸到这个神给在这个阶段的，就是要凡事祷告。阿们。所以我鼓励 我们要常常，尤其是一个小组开始，要常常为小组祷告。主啊，你是这个小组的主，求你亲自来引导，求你让我们清楚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做是合神心意的。好，然后我们再讲到第三行，后面聚会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进行。诶，在这里你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聚会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进行，如果你没有问题，我倒是有一个问题。那这个圣灵的感动怎么来啊？我怎么知道圣灵怎么感动我？哈利路亚。聚会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进行，我怎么能够知道圣灵这个时候有没有感动我要做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看啊。所以如何得着圣灵的感动，就是下面从第二点来。第二个我们来念，直接与主连上。对，那如何与主连上呢？如果你们都没有问题，我又有这个问题了。怎么跟主连上呢？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跟主连接？安静的时候，当然安静的时候。所以聚会建议从安静等候神开始。请你翻到14页。好，小组聚会进行的原则，翻到14页第三点。来，这是重点哦。我们一起来念，小组聚会开始时，每个人要先用点时间安静等候神，并且各自提醒自己是来到神的面前，并要相信神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这时候个人的心要专注在主身上，同时要留意圣灵恩膏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好，第一句话，所以小组聚会写下来，从哪里开始？安静等候神开始，这是最稳妥的。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再翻到23页，翻到23页，给带领人的话，23页第二点，来，我们一起读。初学带领聚会者，每次先从安静开始聚会。对于初学者而言，每次从安静开始聚会是最稳妥的，同时也给小组弟兄姐妹们有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心静下来就要转向里面的主，心灵交聚在耶稣身上。对，这就是与主连结。我们带领自己要与主连结，也要帮助小组的组员与主连结。从哪里开始？安静等候神开始，这样最稳妥。当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就从怎么开始，安静等候神来开始。对初学的人，对已经熟练老练的人，就跟随圣灵开始。但是我们还不是那么熟练老练，在初学的时候，这是最稳妥的，从安静等候神来开始，这样自己的心与主连结，组员也与主连结。我们大家一起先来坐在耶稣的脚前。那我问你，如果今天呢，在小组里头， 一个小组有了神的同在，自然而然他的香膏会吸引人， 你不用去找，那新朋友会来的。如果今天来了一个新朋友，他也不知道什么等候神，但是他带着很大的问题来，假如比如说他一进来了就有一件让他很伤痛的事情，一直哭哭啼啼的，那你怎么办？叫他安静吗？他好像也静不下来，而且他一直在那里哭，好像也吵到大家。好，而且那个哭声我们会分别，有一种哭声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是有一种哭声是人里面受伤的心，那时候怎么办？他也都还不懂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碧云先为他祷告，是，可是把他安抚好了，我们又回到哪里开始？安静。所以这个带领要会拉回来，阿们，不能跟着他的问题一直走，好，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好吗？这个带领人有一个要懂得拉回来，好，在人的需要被满足一下，要赶快拉回到主耶稣的里面，再继续跟主连结，来领受他的感动。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我要这里再讲的，当你是初学的时候，或者你不是那么熟练的，那么每一次聚会就从哪里开始？安静等候神来开始，可是不要落在律法里面，阿们。是，当你已经很熟练，对圣灵越来越敏锐了，就是跟随圣灵开始。我们这个以灵小组很早期，这应该是十几年的很早期呢。我记得有一天台风下雨天，我们风雨无阻哦，因为那种聚会的热情，我们还是有三四个人呢、冒着风雨来聚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在一起就一直笑个不停，一直笑个不停，一直笑个从头到尾就笑个不停。那天早上的聚会就是一直在那里笑个不停，这样聚会结束了。可是哈、第二天我们起来，我们浑身满了恩膏，阿妹，对，所以。有一点原则，可是不要落在律法，那要懂得怎么灵巧跟随圣灵，要有主在里面的引导跟平安做一个确据。同时如果是出于主的，主人都会回应，知道吗？事情就这样成了啊！我也在高雄的小家聚会听到很多很神奇的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有一点原则，可是不是不要限制圣灵的作为，阿们啊。但是灵巧活泼应变的准则哪呢？在于谁？圣灵主权，你抓住这个样就对了。我好像到这里告一段落，我只讲了第九页的一段话，我们停下来看看，我们在这里安静一下思想。这一个小时内我们讲的， 哦，那就当王校长。哎，我们在王校的群里有一个王校的同学呢，名字叫做老王，有没有印象？哎，老王本人在这里，王校长。老王常常伸出一个大拇指赞，本尊在这里，跟他的妻子分明，他是台南远东科大的校长，每年支持在南部办的这样的青年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校长。他是在百忙中跟分明来这里追求，很难得。还有 Marvin， 他是一个空中飞人，飞来飞去的长荣的机长，很厉害哦。所以他在开会期有很多的经历，神有非常多的见证，他自己本人呢也是很深的等候神。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课，来第九页，这个小组聚会的特点，讲这一些让我们能够分辨，以至于我们知道什么是恋爱所传递的。阿妹是所以第二点要与主连上，第三个与神的话语连结。好，我们翻过来第十页，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在小组聚会里，大家自由分享读经心得，因此比较容易进入圣经，而与神的话连结，得着喂养，里面不断得以成长晋升，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神。这一点呢，一个人读经跟在小组读经是很不一样的。在小组已经安静敬拜这样聚会一段时间，当带领人带出一段经文要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很奇妙的哦，主耶稣可以用一段经文喂养这个小组，不管有多少人，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需要的喂养，而最后从弟兄姐妹口中出来的话也是彼此建造。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容易聆听神的声音，在小组聚会里，当已经聚会进入神的同在，圣灵聚会运行的时候，你要相信主借着组员透过圣经的话的学习心得，他所分享出来的就是上帝在借着他来说话。阿妹，你要留心听，等透过人也在读圣经的心得领受出来的话，他透过人来说话，这个时候你留心听，你会听到这是上其中有些是我需要上帝对我说话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聆听神的声音，来到小组你会轻松很多，就是小组里面彼此建造互相鼓励。有时候我留意在以灵小组，我觉得很奇妙的，常常这个人讲的话是那一个人需要的，这个人讲的话是另外一个人需要的，主会使用每一个人。好，当我们容让圣灵自由运行的时候，他的问题可以从某个组员的口中透过读经经文得到他所需要的话语的喂养。你说哈，这个我们虽然老二，我们这个老二轻松不轻松？我们这个老二很轻松，不需要说坐在这里与主连结，领受圣灵的感动，与圣灵同工，然后一起来享受聚会。然后是圣灵自己在牧养，有时候他透过话语自己牧养，常常很多时候他也会透过组员的分享彼此造就来牧养。那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不要说人的话就好。阿妹，圣言不是有一句话吗？说愚昧人就算不说话也算是有智慧了。我在小组上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愚昧人，不要多言多语，来让鱼目混珠就好了。好，让神做他的工作啊，他要使用谁，你会发现圣灵会使用每一个人的。第四个，来把人带进神的同在，使人得着安心。那下面内在生活小组聚会的特点之一是带人进入神的同在，与神连结。人一旦进入神的同在，自然就得到安息，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世人平安的神，因为他就是和平的君，和平之王。这里要注意，所以等候小组的你读周牧师的那一本书，好，要多读那本书，是周牧师等候神50年的智慧的结晶，每一句话都是在安静中领受话语来写的，他会把我们等候神引到正确的方向，就好像呢，你爬山需要有一个导览手册一样，他不会把我们带错路。什么叫错路？好，这里讲得很清楚哦，等候神是要这个小组是要把人带进去神的同在，使人得着安息。好，他不是把我们带去做更多的施工，叫人更加的忙碌，然后弄得很疲惫。有没有可能一个小组如走差了路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会啊，我看过这样一个小组哦，这个小组长就说，诶，奇怪啊，我觉得我的小组怎么变得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忙碌很疲倦，你来帮我看看吧。诶，我去一看，主的话就下来了。他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的呢？因为这个带领人呢，他的兴趣很广，什么水流都接受，所以他就把什么水流的信息都带进来，好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属灵的市场是很丰富的，特会很多，名目很多，信息很多，好，预言很多，他就把这些通都带进来了，所以他的组员就是吃了很多的，因此呢，主就借着我让他们要回归单纯，再回到周牧师那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来导读，他带错方向了。把他们带向恩赐能力，然后就出去追求事工。好，弄得呢一群人都非常的疲倦，自己也很怀疑。所以那本安静等候神的书要常常成为小组的根基，像一本手册，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疑惑，打开来读，那书里面的文字跟恩膏会引导我们归真。阿妹，这一条路如果没有小心的跟随再走好了，这一条路也会走岔路，最常见的走向追求恩赐能力，这个也还好，走向追求事工，因为在等候神里面，一群圣灵浇灌下来，每次等候，每次被圣灵充满，然后像使徒行传1:8来说，你们要等候圣灵从上头浇灌下来，叫你们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他强调外在的能力，做事工传福音的能力，而忽略掉了里面一个更大的能力，安静。阿们， 以及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归服顺服圣灵的大能，能够引导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阿们，走神要我们走的方向。好，那是一个更大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一个最大的战场。这个如果没有先制服己心呢，圣人说制服己心强如取城，这是更大的能力的彰显。所以这里使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使人得着安息，这更大的能力制服己心，叫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服在神的爱中，进入他的爱，归回安息，这才是内在生活小组的目的。你进入安息之后，神自然而然会让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要做。阿们，好，得到他的引导，你要做的事情，他负一切的责任，话语恩高能力要用的时候他自己给，不要把他当作追求等候神的目标，那样就本末倒置。是写下来，因为恩赐的亮光会很吸引人，懂吗？恩赐的亮光，服事中的成就，得到人的荣耀称赞，会很吸引我们，但是这样不留意会让我们偏离了主，落在恩赐的亮光里头，自己不自觉还以为是主与我同在。好，对，神的同在带我们归无安息，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生命，就叫做富足的恶。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不是说吗，凡劳苦担重担得到我这里来，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你们要负主的，我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叫我们得享安息。负主的轭，被圣灵约束，被圣灵管理，进入安息，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在那里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主认为所需要的一切都有，好，你都不用自己张罗，服事的道路不用自己张罗，主为你预备。阿们。所以算盘算一算，圣经教我们啊，你做一件事情之前要会计算成本，对不对？你是追求恩赐上算呢，还是追求安息上算呢？安息，安息就是神的同在。好，所以要留意，不要走岔路。要，你怎么知道你对了没有？你越来越安息，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常常赞美进入，我是坐在牛奶与蜜之地，那就对了。如果你变得很忙碌，那个要小心，好，走岔路了。用等候神这本书来调整。来，第五个焦点，聚焦于耶稣。好，耶稣，那我们来念，整个聚会的焦点乃是主自己。我们不是来追求恩师能力和知识，乃是追求施恩者和智慧能力的源头，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不是为了事工导向而来聚会，乃是为了要追求更多的爱慕耶稣，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更多认识基督，更多得着。这个很重要，所以安静等候神那本书第五章一开始写到等候神的三个大前提。第一个大前提，我们等候神的目标是谁？耶稣。等候神的中心是谁？耶稣。 整个思想就是绕着耶稣，为要得更认识他，更爱慕他。所以你说等候神怎么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这样开始也是一个很合乎圣经的开始。主啊，我单单来爱慕你，我来亲近你，阿们。然后你就安静下来，你不是说主啊，我来爱慕你，来亲近你，请你引导我。我们不是说主啊，你的话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主啊，我现在就来寻求你，等候你的引导。他一定等引导你，阿们。你就等候他的引导，那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圣灵的感动了。所以刚开始学习，从安静等候神来开始。如果你觉得在安静中不知道做什么，带大家来爱耶稣，哈利路亚！带大家来爱耶稣，所以聚焦于主耶稣。周牧师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落在事工导向。事实上啊，我自己不小心也会落在事工导向里。好，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落在事工导向里？渐渐的，你每天早晨起来，心里想的都是这个工作、那个工作，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用这个来查验我自己。哎呀，主啊，什么时候我失去那种每早晨在你的爱中醒过来？每早晨醒来就是在你甜美的爱里醒来，每心里常常有一首很甜美的诗歌，诶，这些爱的诗歌到哪里去了？我要赶快回来。阿妹，这一条路有很多的陷阱，不小心会走岔路，所以需要走在一起。那需要有像中牧师这样的属灵遮盖，常常在提醒我们不要落在事工导向。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留意，我告诉你，内在生活也会变成一个事工，自己不小心也会落在事工导向里头。我们心里要有警觉。哦，我看到很多人在点头，文青也在点头。好，我们为着把人呢能够得着耶稣更认识耶稣，能够进入内在生活。有时候我们也不小心用自己的肉体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来把自己搞得很忙碌啊。这也是我常常要提醒的。好，所以今年2019年第一个早晨醒来，我就跟主耶稣，哎，今年我要爱你更深。因为2018年我做太多事情，做得很劳苦。好，我希望今年不要让我那么辛苦。可是有一天我读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保罗在讲自私他的使徒生活，他说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是因为神的恩在我身上。我读到这句话我就大哭特哭啊！我常常看到自己的劳苦而没有看到神的恩，这就是我的盲点。好，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自己有一个常常悔改更新的生活。如果这一段时间你都没有觉得你有什么罪要认的好像很美好，你不要太高兴。好，我告诉你，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是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2就是要过一个经常悔改认罪，特别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用经文，圣灵用经文来核对你。阿们。好，来，现在请你打开启示录。启示录呢21章讲到圣城的 圣城的荣耀。好，这里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来，启示录二十一章呢，我们从第十二节念起啊。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为止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好，停在这里。十五节，对我说话的就是那天使，拿着金为止，金神，金为止当尺，神的圣经的话当尺，要量那城。那城就是我们这个人，谈那门，我们这个人呢，要以有份于基督的心腹，必须要经常被天使拿着金为止当尺来量我们这个城，就是我们这个人。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必须要常常被神的话来测量，你歪了没有，斜了没有，有岔出去吗，那桥得回来，阿弥，对，好，要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免得我们落在事工上，免得我们跑出了耶稣基督，好，而落在追求恩赐忙碌于事工里，那么我们这条路就岔出去了，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拦截回来。所以在小组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的小组长的培训，你说重要不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标杆都跑对了，后面的人呢，众同你就跟着我们跑对了。我们的目标是向耶稣基督，向圣城新耶路撒冷意向，进入这个圣灵，连麦圣灵的水流，那圣灵神自己来掌权做主，凡事从安息中出来，进入牛奶与蜜之地，自己得造就，周围人也同得造就。而你会知道我没有做什么，我是跟大家一起享受聚会，谁做的？神做的。那我们这个人呢，那个老我要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常常被圣经的话来测量。阿们，求主常拿着金为止来测量我们，当时来测量我们这个人对不对。所以回来怎样常常聚焦耶稣，要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灵的光照跟调整，过一个常常悔改认罪的生活。阿们。所以我才说啊，如果这一段时间呢，你好像都在青草地溪水边，日子过得很好，主耶稣也都没有来修剪我，你不要太高兴。好，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事情来了。好，我有时候也会落在这个光景，但是我怎么回来的？主啊，你要抓紧我。是，没有，我求你常常用你的话来调整我，光照，就开始自己祷告，跟主耶稣求啊，但帮助我们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帮助我们在这一条对的方向进入神的同在，归回安息。帮助我们在恩赐能力知识跟神的性生命之间能够分辨。阿们。这些都是圣灵所开启的，周牧师不能藏在我们身边，但是神赐下谁，圣灵保惠师，还有这本圣经，我们的依靠就是这位保惠师圣灵跟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要常在等候神中读圣经， 得着他话语的调整跟光照，这就是圣灵跟我说话啦。阿们。是。第六点，弟兄姐妹彼此建造。小组是人与人在神的爱中生命连结，彼此交流，互相建造，一起学习生命功课的场合，也是一起成长共享主恩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内在生活小组是很幸福的事吗？是。那我们有50个弟兄姐妹来报名来一起学习，你可以想，我们这50个人出去就是50个全员，神要入福台湾的各地，哈利路亚！因此，你们都是上帝手中的珍宝，好，自己愿意付代价来这里，被他培训的，好。为这个退休为您祷告，我觉得你们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因此主啊，你也要将一切你丰富的知识所当生命所当说所当教导的，以及恩膏圣灵的供应都丰丰富富的赐下在每一堂聚会中，从晨祷到早上的课，到下午的等候跟晚上的分享，让这整个退休会呢是进入水流不绝的泉源。阿们。是。因为你们都很重要。我们安静。谢谢。我想一想，那恩膏下来我们就安静。在我们教会也都是这样的。领受。就不暂时安静。 上我们要讲的话讲到这里，现在轮到弟兄姐妹来回应这个上午的话啦。我相信在这段安静的时间，得放在你的心上啦。好，这个是你准备的话来分享。第七节翻到十四节，在小组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小组如果造成很多的话，这个小组有一点像读书会，那么他就失去圣灵自由运行做工的建造的意义了。我们来读第七节，在小组聚会中，为要翻到十四页，第七项，在小组聚会中，为要保持神的同在，务要避免闲谈。若神实在有话放在你心中，就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神得荣耀。否则就安静请听，要培养不随便说话的好习惯。不随便说话，但是主要你说的话要放在心里。我相信主吧要你分享话放在你心里的，他用这个实际来教我们。再看第八段，在小组聚会中，即使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们是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主应许的。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什么都不做时，神就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做工，并且会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这就是不要怕冷场，阿妹。所以有话讲，我没有话讲了就不讲。我们一起来安静等候神，轮到圣灵来做工，他把要说的话放在你的心里，有话就说，没话就安静，阿妹。这样维持小组一直在神的同在里，养成不随便说话的习惯。好，一开始就要跟主人读这个习惯，一开始就养成，感谢主。好，那现在我的话讲完了，轮到要有话要你说的。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刚刚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感觉到神要真正的医治我，因为我是重度忧郁症患者，目前还在服药。那我的神经，我的精神科医生他跟我说，你一辈子都要吃药，那我就很不服气，我就说你又不是神，你怎么可以断定我一辈子都需要吃药？所以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好，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吃药。结果经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我输了，因为我晚上失眠，我睡不着觉。那我先生他是学化学的，他说你不能这样子马上停药，你要慢慢的减药，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化学工厂，而且是非常精密的化学工厂，你一下子突然停药，那你的身体没有办法适应，你是要慢慢的减药，譬如先减四分之一颗或者是二分之一颗，经过一个礼拜以后 OK， 那你再慢慢的减，而不是一下子的停药。但是刚刚我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相信神必定要医治我，他一定会医治我，因为我要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所以我相信神会医治我。我就很感动的跪下来感谢神，神是慈爱的神，他用各式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这个人。虽然借着婚姻的磨练破碎我这个人，让我得了忧郁症，但是神也救了我，因为我曾经在重度忧郁症的时候想要自杀，那是神救了我。如果没有神的话，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为神做见证。所以我觉得神很爱我，虽然这过程很痛苦，可是我真的是从心里感谢神这么爱我，把我带到这里来，来领受神的爱，来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来打开我的耳朵听神要对我说的话。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激神，我很想哭，但是这种哭是喜乐的，是高兴的，是喜悦的，是从心里发出的感激，感谢神对我所做的一切，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我很感谢我的姐姐，感谢赖牧师，感谢所有的弟兄姊妹，为我带导的所有的人，他们那么的爱我，那我要回报他们什么呢？我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呢？我就只能为人带导，所以我有一份带导的名单。我希望我的祷告蒙神垂听，让更多的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平安喜乐，所以我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不要看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只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主必定会让我度过所有的难关，因为有主的同在，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虽然我常经过流泪谷，但是我相信他会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哦，主耶稣，哦，主啊，我爱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爱你。
我们来与他一起回应唱。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站起来，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再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哦哦哦，我们要呼喊主耶稣是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你要赐下医治的恩膏，在你的同在中，其光线有医治的大能，是吧？不只是丽华一个人的需要，主这里每一个你的孩子，你都知道谁有特别的需要，求你特别的医治的膏油都临到他们。哈利路亚，因为他们都是你的珍宝，是来这里要被你建造的。主啊，你必不让他们空手回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继续保持祷告呀。就是你的话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神悦纳。不照我们所无的，乃是照我们所有的。因此主啊，在这里的每一位，你都要亲自来医治他们，释放他们。哈利路亚，不管是身体的，不管是心灵的， 果我们在心里有话，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请你继续来回应主。
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就有这首诗歌在我心里面。我想，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神儿子的爱围绕你》。
或者在你们的手机可以打开《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的歌词。让神的
儿子
以
他
圣灵
和他爱
来围绕你，
让他充满你心，
让他充满你，
使你灵满足，
使你灵满足，
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
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
赏赐平安的圣灵，
赏赐平安的
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
降临在你生命中，是你完全。
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欢呼歌唱赞美，
扬声欢呼歌唱，
让你心充满喜乐，
让你心充满喜乐，
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
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
将你忧伤破碎心灵，
将你的忧
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得到他的名进入永生，
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
耶稣，主耶稣，
耶稣，主耶稣，
求充满我们，
求耶稣，主耶
伤或是身体瘫，你需要神医治的，请你到前面来，神亲自医治你，释放你。这是他施恩做工的时候，因为你们都是他所震动带来的珍宝，他要向你们大大的施恩。哈利路亚。
主耶稣就充满，
让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的爱来围绕你，
让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
让他充满你心，使
你灵满足，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
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
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
上
帝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中，
降临在你生命中，
使你完全，
耶稣，耶稣，
耶。
你们大大的张口，我就要大大的充满你。哦，哈利路亚，赞美的口开，黑暗就不会进来。哈利路亚，
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哦，耶稣，耶稣，耶稣。的弟兄姐妹前来，主啊，你必要将他们洗净的完全。哈利路亚，你呼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都到你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主啊，你亲自来施恩，你亲自来做工。主啊，你圣灵亲自安高在每一位的头上。哈利路亚，你知道他们所有一切的需要。赞美耶稣，主啊，哈利路亚，将他们洗得干干净净，主啊，装饰得华丽，庄严华美。主啊，他们都是来做你仆人，奉你的名差遣，愿意成为服侍人的。哈利路亚，哦，主耶稣，
哈利路亚，
你要背负他们的一切劳苦重担，你要担负他们的疾病。主啊，因你为他们受的悲伤，主啊，他们每一位都要得到医治，不管是身体的、心灵的，特别是那些心灵上有破碎的书，你要亲自来修补，用你的爱来缝补。谢谢主耶稣，因你说的心话，主啊，他们要得到完全的平安。
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阿爸父神，你宝座所留下来的恩膏，把你的爱这时候浇灌在每一个破碎的心灵。
阿们。
主啊，让你的爱来抚摸。主啊，让你的爱来滋润。
哈利路亚。
主啊，让我们愿意把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受的伤害，在情绪上的伤害，情绪上的压迫，情绪上的瑕疵，被火定，被拒绝，主啊，我们都要带到你的十字架面前。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痛，把我们的孤单，把我们的无力，甚至把我们的愤怒，主都完全的交在你的十字架面前。主啊，让你亲自来代替，让你的爱来医治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释放我们被辖制受伤的情绪，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自由。
阿们。
主啊，让你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主啊，你的喜乐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
哈
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啊，耶稣，赞美你。
哈利路
亚，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你把那饶恕人的力量赏给我们。
阿们。
让我们有力量去饶恕那伤害我们的。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都知道，哦，因为我们现在认识了你，我们知道，主啊，这都是你特别为我们量身定造的，一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
哈利路亚。
一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哦，所以主啊，你借着透过这些人士，要把我们练得越来越像你。所以主啊，谢谢你此刻就降下你那饶恕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主啊，我们要从那样子的伤害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
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放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到你的自由的里面。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你做得何等的美好。哦，主啊，你说不要再看环境，也不要再看人。哦，我若相信，就必看人。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成了，我相信你。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的主，我要把荣耀都来归给你。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哦，耶稣。
是的，主耶稣，主啊，你赐下圣灵的恩膏来释放所有的被掳者牢笼，我叫有一切被囚的吃监牢，主啊得以自由。谢谢主，
赞美耶稣。
哦，耶稣啊，
主耶稣，这时候还是要奉主的名求你释放我们每个人，因为面子的问题，主啊，这面子的问题是我们华人很大的障碍，主耶稣，求你挪去在我们的心中，因为面子的问题让我们羞愧，主啊，求主你挪去，主啊，把那个真实的我们，你所创造的真实的我们，让我们能活出那个真实的我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说我们，而是主在意主你怎么看我们。哦，主耶稣，让你的爱来医治我们过去因为面子的问题辖制我们让我们受伤的地方，我要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释放主，让我们从这个面子的问题走出来，让我们得到自由。主耶稣，感谢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得胜，你得胜，你得胜，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我们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
主，谢谢你，谢谢你已经让我们与伤害我们的人之间的城墙倒塌了。
阿们，
哦，主啊，你已经得胜了，你践踏了仇敌，你也帮助我们从谎言里面出来了。
阿们，
主啊，你现在来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
阿们，
主啊，当下一次我们遇到我们以为伤害我们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该当做什么？主啊，你来向我们，来教导我们。主啊，如果你要我们去拥抱他，主啊，你知道那是艰难的，可是主啊，我们愿意跟你说，主，我愿意，你帮助我。哦，你如果要我去道歉，主，我就拉下我的面子。
是的，
我要学你羔羊的样式，哦，去求和。主啊，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乃是因为你爱的缘故，我愿意谦卑效法你的样式。哦，所以主啊，求你这一趟我们既然上山来了，主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哦，像我们每一刻，让我们像
摩西一样面
对面。
阿门。
哈利路亚。唱一首短歌，今我已经得胜了，
今已经得胜了，
今我已经得胜了，靠着耶稣保佑保全，
我已经得胜了，
我已经得胜了，
耶稣，
耶稣，
十架为我，
十架
得胜为我，
得胜为我。靠着耶稣得了宝血，我已得胜，
今我已
经
高一点，
今我已经得胜了，
靠着耶稣说，
靠着耶稣得了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耶稣
得胜为我，
得胜为我，
靠着耶稣的宝血，
耶稣所流宝血，我已得胜，今我已经得胜了，今我已经得胜了，靠着耶稣所流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耶稣十架为我，
十架得胜为我，
为
靠着耶稣所流宝血，
耶稣所流宝血，我已得胜，今我已经得胜了，今我已经得胜了，靠着耶稣所流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耶稣十字架得胜为我胜，为靠着耶稣所流宝血，所流宝血，我已得胜，已得胜，今我已经得胜了，嘿，今我已经得胜了。靠着耶稣所流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阿们。耶稣十字架得胜为我，靠着耶稣所流宝血，我已得胜。阿门。
没有程序，没有人为，圣灵带领的聚会，阿们。在一个小组里头，没有几个人，这可是经常发生在我们小组的神的作为，阿们。这也是一开始就发生在高雄小组，所以一个第一次来，他是满脸不会讲的，嘿。可是第二次来，他脸上就充满了一个基督新娘的笑容，神的同在，本身在其光线就有医治之能。阿们，我们只要追求神同在，归回安息，领受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里头，他亲自会医治。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语自然，他的话就是医我们生命的良药。阿们。这样好，
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混了是非想，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
神的儿女有权利大喊并大唱，
前途更光明，我们混了是非想，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
神的儿女有权利，
神的儿女有权利
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魂乐是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阿们。呀， 哈利路亚，荣耀归神，哈利路亚。呜呼，哈利路亚！哦，主赞美你，主你做的真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哦，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
圣灵带领的非常准时，正好十二点，他告诉我们要去吃饭了。中午好好休息，因为我们跟他祷告，从头到尾都要使我们的聚会成为一个浇灌不水流浇灌不绝，永流不息止息的泉源。阿门。啊，那今天早上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圣灵带领的聚会，少少的人，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阿门。行，把我们早上聚会到这里。他也教我们，安静有没有意义？安静，聚会中安静有没有意义？不要拿一个东西来把它搪塞，要不要怕？对，神会做，阿们。他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要拦阻圣灵的作为，所以这样你会分辨一个传统聚会跟一个内在生活聚会不一样，以及它的效用不一样。
休息。